如果不是的话，声是无常法。如果由朝到晚追逐声音，这些是印度的大外道，是声论师所主张的一派修行方法，以为声音是常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点一定是要了解。心经最后的是大明咒，是大神咒，是无上咒，究竟是讲什么呢？是不是讲结谛结谛波罗结谛波罗僧结谛呢？是不是讲这一个咒呢？是讲波耶是大明咒，是大神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那波耶是什么呢？将芭蕉树的叶剥下来，剥到最后还有没有东西？这个就是波耶了。知道一切法是原生，当体即空，即使是原生之源，亦都是无生，这个是波耶。知道一切相是虚妄的，这个是波耶。知道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乃至不增不减，这个是波耶。懂得这个之后，知道你心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生灭之法，生灭灭已，才能够直灭现前。生灭不灭，直灭是不会现前的。直灭不现前，你就不会出离生死，不会得证涅槃了。读《楞严经》的《以根圆通》的时候，它是要通过很多的结的，一个一个这样解开。动静是一个结，乃至到最后能觉所觉，能空所空，都是结。有结，有能空，有所空，都是生灭法。既然是生灭法，那样怎样能够得到无生法忍呢？又怎能够证到涅槃性呢？当然了，讲到这些呢，就比较深入一啲嘅。如果听唔明嘅话，唔紧要；如果听得明嘅，以后咧就会觉得好好用噶啦。你以后修行起嚟就简单啦。如果你经常系咁样思维，当有人教你一个法门嘅时候，你一睇就知道呢一个系正法啦，就抑或系邪法啦。如果你能够真正掌握到波耶的道理，就算是邪法到了你那里，亦都会变成正法的。我们中国花严中讲的，圆人学法，无法不圆；大人学法，无法不大。有些人呢，他上电脑网络那里玩游戏，玩到可以赚钱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他玩出沙昧了。如果波耶道理懂了之后，这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因此呢，金刚经讲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不去执着它当中有一个实的东西，这些方法呢都是过度的船。上了岸之后，千祈不要背着只船上岸，应该过河拆桥。当然做人就不可以过河拆桥的，但是修行呢就可以拆桥了。过了河之后将桥拆了，不要再理它，这样才是有办法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过了桥之后还留住它在那里，你就会永远都没办法前进的了。我们如果教你不通，不只是自己骗自己，还会骗人。最可怕的、最可怜的，就是被法门骗。修行的法门只是一个引导，用这种方法去训练，训练到一个时候，你就可以跳上来了。但是我们就以为这个是真的，以为这个是实际的， 就将其他的方法都贬落去，于是呢就产生了宗派之见，互相在理念上斗争了。我不敢说他们都是错的，但起码呢就是有问题。这一点呢大家一定是要了解的。所以我们真正学习佛法，每一个方面都要通达。我们出家的亦都应该要读书，如果只是懂得佛法，但是呢就不懂得世间法，就好比你只是懂得总纲而不懂得细节，只是懂得病理而不懂得临床经验，这样是一种欠缺。我经常都觉得自己受的教育太过少，科学知识不够。佛法是印证科学的，并不是科学去印证佛法的。因为呢佛法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讲了，现在科学才研究出原来是这样。我们的经典里面一早就已经讲过了，只是没那么详细而已。而那些都是佛在现量的定当中亲眼所见的，只是呢现在就用种种的经验做出来，所以不懂是不得的。佛法是内明，里面要明要学，那外面呢？五明之中还有因明，因明就是逻辑学。我们中国为什么唯识中不能够流传兴盛呢？中观又为什么不能够流传兴盛呢？就是因为中国人不习惯理论分别，不习惯去推理推演，所以很难。但是这一宗不推演的话，就没办法明心见性，没办法见道了。最简单的例是，这个身体是我的吗？离开这个身体有一个我嘛，是不是我在这个身体里面呢？抑或是身体是在这个我里面呢？你要反复这样去推理，反复这样去思维，通过多次的推理之后，就会越来越明，知道原来是找不到我们要找的那一个我的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虚妄分别。当我们得到这个结论之后，就会说，哎呀，原来我们的鼻是向下的，我们一向个鼻都是向下的，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个鼻是向下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是不是在这里说笑话呢？是佛经跟我们说的，每天你都在佛当中，佛每天都跟你一起睡觉，所以古人说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你每天都抱着佛去睡觉，每日朝头早都同佛一齐起身，只系你唔知道啫。点解唔知道呢？就系同个鼻系向下一样，你好少去关心佢，甚至咧唔止话唔关心佢，仲去污染佢。我哋每日都喺度污染我哋嘅佛，见色迷色，闻声迷声，沉迷于色声当中，就是污染我们的佛性了。其实呢这句说话亦都是错的，佛性从来都没有被污染过。这个就是推理了。你说有个佛性被污染吗？如果有一个学因明或者是学逻辑的人，就会说你错了，佛性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这个就是推理了，就是因明了，要思辨的。思辨完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结论。哦，明了，原来 乜嘢见到，乜嘢系发性，系咁样嚟嘅。所以咧，修行系要懂得佛理嘅。当然啦，呢一啲嘅要求系比较严格嘅。但系既然系上课，我哋咧就要讲实话。大家学佛要懂，要去学，唔了解就要去问，唔好睇见师傅咧就怕，咁样就永远都学唔到噶啦。你同师傅要喺法理上面去转，你要同师傅争，但系动机就要正确，并唔系话要同师傅争个胜负，而系要将你争明，并唔系话师傅所讲嘅都是啱的。因为呢，即使师父已经证到十地，他都仍然不是等觉妙觉。就算他是佛等觉妙觉，但是如果你听不懂，可以请他讲多几次，或者呢从南面讲你不明白，这样就从北面讲。如果从北面讲都讲不通，这样就从西面讲。这个亦都是一种争，争什么呢？争到师父为我讲到清楚为止，这样才是叫做师徒，是我们古人所讲的师生关系，这样才能够有传承进行。这些呢都是必须要的。讲课呢是一个人在上面唱独角戏，没有互动的，所以呢我就不是很喜欢的。最好就是坐在这里，大家围一个圆圈，将问题拿出来，我就先从佛教教理方面去推理，先去讲，然后呢大家就从自己的各方面去理解，去反应，这样慢慢这个法就会越来越深入，会一层一层这样剥开。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，它就剥不开了，就好比将一层面粉撒在水面上，它就只是浮在水面，是不会沉下去的。这些原理你们都要掌握好，要这样呢修行才有办法的。学佛修行刚刚开始呢是枯燥的，是痛苦的，一点点的苦味，是苦中有乐的。慢慢呢你就会越修越有味道了。我经常都比喻，如果没有修行的时候，就好像呢将太空梭升到上空中，是非常之困难的，需要有火箭，要点很多的火药。当火箭将太空梭推到去太空的自然轨道之后，一定要将火箭的火药味呢是抌走，去到之后它自然就会转的了。刚刚开始推上去的时候是很辛苦的，不只是师傅要用脚硬，还要自己用脚硬，这样才有弹力向上行的。当你修到一定程度，自己就会有经验的了。假如你不用心的话，念佛念一世都不能够达到一心的。你如果是用心的，用心在这里念，念了出来之后对耳听返，用心追着它成为一个循环，你追耐了之后，慢慢就会产生一个情况，就好像那些灰尘被风吹到腾腾转。我们的心原本就是像那些很散的灰尘的，现在呢用一股非常强大的风去吹它，那些灰尘呢就会随着风转，转到一个点上，又好像一团面粉，风一吹就散开了。如果我们用水将它捞匀，再去猜，到最后呢越猜越远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就好吃了。